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王一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Today, Taiwan Semiconductor is announcing that they will be investing at least $100 billion in...
特朗普宣布台积电将与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马克龙表示英法提出俄乌一个月部分停火建议。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二日抵达釜山，展现美韩联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请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于如。
Today, Taiwan Semiconductor is announcing that they will be investing at least $100 billion in.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宣布，台湾芯片公司台积电将在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建厂生产芯片。这也使得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额达到165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与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会面，并且在白宫共同举行记者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法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法国和英国已经提出一项俄罗斯与乌克兰实施部分停火的建议，停火时间为一个月，而停火的范围包括空中和海上发动的袭击以及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但是不包括地面作战。马克龙在《费加罗报》星期天晚发表的一次访谈中表示，根据英法停火建议，欧洲地面维和部队要等到第二阶段才会部署到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天表示，乌克兰仍然准备与美国签署稀土矿产协议，他也相信他可以挽救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泽连斯基3月2号在伦敦录制的视频表示，欧洲领导人将制定共同的立场并提交给美国。泽连斯基还再次对美国的支持表示感谢。英国3月2号主办了一次峰会，巩固对乌克兰的支持。美国新一轮进口关税将于3月4号生效。中共党媒《环球时报》英文版3月3号报道，中国准备反制措施，美国农产品和食品可能成为北京的报复目标。在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关税一个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表示，将对中国商品再加征 10% 关税，使累计新关税达到 20%。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的关税也将同时启动，理由是致命的芬太尼毒品仍然持续从这些国家流入美国。与此同时，印度贸易部长戈亚尔3月3号启程前往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特朗普提议从4月初开始对包括印度在内的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这让印度汽车和农业等行业的出口商感到忧虑。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3月2号抵达釜山，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开始第二任期以来第一艘停靠在韩国港口的美国航空母舰。在美国航母抵达之前，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指导了战略巡航导弹的试射，并下令做好使用核攻击能力的充分准备。美国第一航母打击群指挥官迈克尔·沃斯杰少将表示，这次停靠表明了韩国与美国之间的牢固联盟以及美国与盟友一起训练和行动的机会。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莫尔德斯3月3号表示，他对美国新政府继续出动部队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进行巡逻，以及按照已经达成的协议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抱持信心。他指出，美国担心和关切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强势的行为。罗穆尔德斯是在马尼拉外国记者协会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做上述表示的。超过2000人3月2号走上耶路撒冷街头抗议，呼吁达成协议，以释放仍被关押在加沙的数十名人质。抗议发生之际， 以色列正因暂停物资进入加沙遭到严厉批评，以色列以此警告哈马斯，若停火协议未能延长，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尼如，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前瞻中国两会，经济、美中关系与政治安全为主要的关注点。在中国全国两会开幕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月28号召开了会议，强调扩大内需，稳定楼市与股市，并且防范经济与外部风险。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美中贸易争端在升级的背景之下，中国如何稳住国内经济，应对外部挑战，将成为今年两会的核心看点。接下来请平章介绍庄志伟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习近平主持，主要讨论即将在全国人大开幕式上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重申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包括扩大内需、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同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国家安全优先，明确指出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是平安中国建设的核心任务。他表示，要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并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治理思维。按照惯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在人大开幕式上宣布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现居美国的香港恒生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兼任副教授吴明德认为，尽管中国经济疲软，但为了面子，官方仍可能设定 5% 的增长目标，或至少维持在 4% 到 5% 区间。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认为，由于中共面临政治、经济及自身内部更多不可测的变量，因此今年两会的重要性相对提高。观察重点在于中国政府如何扶持私营企业及化解债务风险。宋国成指出，今年两会期间或将提出鼓励私营企业的方案或政策，因为目前来看，中国只有私营的高科技企业才能与美国企业一搏，又能促进经济复苏。但尽管短期内对官方有利用价值，长远来看，只要中国体制不变，私营经济仍将处于切身不明的窘境。除了经济问题之外，在总理记者会取消之后，人大会期当中的中国外交部长记者会预计将是今年两会的重头戏之一，而美中关系显然是重中之重。宋国成指出，外界或许有机会在两会期间的各项议题中解读出中国将如何应对美中贸易争端升级，但比起关税问题，中国政府更担忧的是特朗普政府是否可能会推动联俄抗中。宋国成告诉美国之音，
习近平最近在跟普京通话，强调中俄两国患难与共的真朋友，搬不走的好邻居，其实这是一种求救的信号，也是一种危机意识的反应。所以基本上中共对美国还是采取软性诉求了，重申所谓的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立场。
今年也是中国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台湾官员近日警告北京可能在两会期间加大对台威慑，甚至对台湾人采取更具危险性的举措。台湾联合报报道，2月26日中共对台工作会议结束后，官方通稿当中删除了往年常见的和平一词，这引发外界关注是否意味着北京对台政策调整。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从燕认为，中国政府深知特朗普政府成员当中有许多是对华鹰派，在此情形下，对台政策不至于发生大幅变动。方从燕说，
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对台政策的一个调整，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比较可能就是说他会继续采取总统或是促统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继续去对台好做所谓的两手的策略，软硬兼施啦。
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认为，危险的关键在于中国未能解决自身经济问题，错误的刺激政策恐怕会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以及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所以必须另外制造新的敌人来转移视线，对内是反腐，对外就是栽赃台独，加大对台施压。但另一方面，张俊华也指出，中国虽携军事实力足以成为区域霸权，却受制于中共政权自身封闭被动的政治机制，而导致缺乏开创思维，终究无法成为操控世界格局的大国。张俊华对美国之音说，
最关键是现在中国政府没有这个 innovative capacity，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问题就定下框架，不可能越出这个范围，就是说中国不可能从改革角度上的时候要有一个新的进展，就是不用期待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感谢平章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嘉宾进行关于英国召集欧洲峰会和乌克兰战争的讨论节选。欧洲及盟友各国领导人星期天在伦敦举行了峰会，旨在为结束乌克兰战争达成共同立场。英国首相斯塔默主持，欧洲12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加拿大总理、土耳其外长、北约秘书长以及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主席都出席了会议。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生了激烈争吵，导致原定的矿产协议没有签署。华盛顿邮报说，如果泽连斯基不改变立场，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宣布终止所有的军援。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欧洲国家都强调美国的安全保障不可或缺，它是停火计划得以落实的关键。欧洲能够为乌克兰筹集到多少援助呢？欧洲的防务和援助乌克兰有没有可能脱离美国？泽连斯基又将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对此进行了讨论。
斯塔默强调，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白宫不欢而散之后，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那么观察人士说，欧洲加乌克兰版的这个和平协议呢，就等于把欧洲的意见带到了未来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桌。而特朗普早先呢，已经明确表示，明确宣布啊，说停战谈判呢，将没有欧洲的作为。那么请教纽约魏碧洲先生啊，您认为特朗普他会接受这样一个加强版的欧洲和乌克兰的方案吗？
我到目前看到的这种情况基本是不会。那么欧洲现在所做的事情，当然很明显的第一个是挽回自己的一个面子啊，在这么大一件事情上，欧洲怎么可能会没有事？可是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个川普从一开始宣布跟普京通过电话之后，欧洲这边就已经慌了啊！怎么这个事情怎么不告诉我们呢？我们怎么不知道呢？等等这些事情。而且现在看来，欧洲这个峰会从马克龙跟这个施塔默到现在啊，这个已经三次了所谓欧洲紧急峰会了。可是三次欧洲紧急峰会都没有提出个具体的办法，而且还是四分五裂，里面的意见了、啊，各自有各自的看法，完全不协调不统一。所以现在如果到了这个关口，还在说他们将要协调出一个办法出来，然后拿给美国看，那这显然又是一个托词，而且内容到底怎么样，可能也走不出啊，走不出现在目前这个川普所提出来的这个版本。那现在已经很明楚了，如果说按照欧洲要提一个版本，再加上 Zelensky 自己已经说了，如果白宫邀请他的话，他愿意随时再回去进行认真而可以双方对等的谈判，这也表示说他愿意接受，他也愿意签这个美国是所规划出来的，双方都愿意接受的这个矿产协议这个版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本上泽连斯基如果没有别的意外，他还是要回到原来这个白宫跟川普所提出的这个草案。 所以这条路大概是摆在这边，他必须接受要走的。那至于欧洲各国所提出来的情况，如果没有美国能不能往下走，那绝对不可能的。近期而言，如果要帮助乌克兰继续往下打的话，那么所有的军火，我们先不要谈这些所谓机密的武器，就一般的军火来讲，欧洲自己的兵工厂生产的速度，还有生产的能力，还有品质，往往捐不上，这个跟不上美国的。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基本上已经大概在去年年底吧，12月，有一些这个军火基本上已经停了。所以就乌克兰来讲，他马上面临了就是大概6个礼拜、半年不到之内的这个军火的整个供给问题。
嗯，
所以他必须考虑到这个实际的问题。所以有很多人在问说，这个泽连斯基不知道在那边停什么啊？如果就这点来讲的话，他不知道在停什么。那么武器马上还有其他的这些武器，还有一些侦察、一些通讯，这些东西马上就受到影响了。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泽连斯基他在跟特朗普发生争吵的时候呢，他可能觉得背后呢有一个欧洲在支持他，但是您认为欧洲可能现在呢不能够这个对单独负起对这个泽连斯基啊抗击俄罗斯侵略的这样一个战争能继续打下去的可能性，您是这个意思吗？
对，到目前为止完全不可能，起码今年以内是完全不可能有这样在军事上能够支援，还有在经济上能够支援泽连斯基自己打下去的可能性。
好，那么欧洲我们看到一直呢对特朗普拒绝欧洲的谈判席位而感到愤愤不平。据报道呢，俄乌战争3年以来，美国对乌军援呢是达到了600多亿美元，欧洲为500多亿美元，加上这次峰会前呢，据报道至少也筹集到了这个200多亿美元，这是欧洲，所以欧洲的军援实际数字是超过美国的。那么请教澳大利亚冯崇义教授，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看来是认同强权政治的理念，认为国际秩序完全取决于实力，因而可以由美国和俄国这两个军事强国来安排欧洲的国际秩序，欧洲和乌克兰无牌可打。从实际上讲呢，如果说美国抛开欧洲盟友，这是既不道理也不现实，因为乌克兰本身属于欧洲，这是欧洲的事物，所以美国、欧洲、乌克兰本来同时自由世界，本是这个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可靠盟友，在面对普京这样的一个恶魔的危难时期，美国本应跟欧洲肝胆相照，共谋大局。
就是说呢，冯教授，您认为道义还是很重要的，美国和欧洲具有共同的价值观，美欧要联合在一起，世界才有秩序而言。但是价值能当炮弹打，价值能当子弹打吗？
欧洲当然有他自己的过错，特别是左派长期受和平主义之害，自己没有积极备战，形成这么个被动局面。但是这个局面形成的结果是他们这欧美之间的左右之争还有很多别的理由，现在在面临这个危难时期，他必须是基于共同利益，这个是来去共同对付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在这时候啊来公开他们的分歧，自我分裂，结果是会双方两败俱伤，或者对整个人类、对整个国际上的这个整个道德理念、道义都是很大的伤害。
以上是时事大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和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关于英国召集欧洲峰会和乌克兰战争的讨论节选。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在白宫的公开争吵，引发了欧洲对乌克兰的一波声援浪潮，以及西方大国之间保持团结的呼吁。 有专家认为，跨大西洋关系中的摩擦加剧只会对一个国家，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接下来请宇宙介绍塞斯的报道。
好的，怡如。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President. And really, I hope that this.
What kind of diplomacy?
I'm talking about the kind of diplomacy that's going to end the destruction of your country.
Yes, but if you,
Mr. President.
在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这场争执中，除了匈牙利之外，以德国和法国为首的欧洲主要大国纷纷站在基辅身后表示支持，称其为俄罗斯侵略的受害者，并且承诺向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提供持续的支持。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则在一份声明中提议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立即举行峰会，称分裂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而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则支持美国政府的立场。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杰出教授克劳斯·拉雷斯认为，欧洲把自己视为乌克兰的保护者。拉雷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是一个欧洲国家，乌克兰不是欧盟成员国，但它仍然是一个欧洲国家。
I think the Senate can say that tonight, and I'm very proud of what has happened. America sends a message to the entire world. We will not.
美国是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自从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华盛顿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6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欧洲各国也提供了520多亿美元的援助。上个星期，欧洲领导人据报同意向乌克兰提供20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北卡罗莱纳大学的拉雷斯承认，这是一个困难的局面，而且欧洲人可能不得不在乌克兰问题上投入更多。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贝尔奇纳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说，欧洲有可能不得不增加超出这个数额209亿美元的援助来帮助乌克兰。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中国一直对冲突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一方面声称自己是中立方，另一方面却通过购买石油和提供武器系统的潜艇来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去年七月，北约联合声明把中国称为是这场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中国与欧盟关系恶化的部分原因也在于它继续深化与俄罗斯的关系。上个月，特朗普总统提出让中国在结束冲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特朗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视频演讲中说，但愿中国能够帮助我们停止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他们对这个局势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将与他们合作。不过中国并没有接这个茬儿，而是决定在美国和俄罗斯开始谈判时采取等待的策略，以伺机而动。在回答美国之音的询问时，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为北京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辩护，称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刘鹏宇说，中方一直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致力于为结束冲突达成共识，为和谈铺平道路。一如。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塞斯的报道，感谢宇宙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节目最后为您播出美国热搜环节，外媒看中国。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与您分享美国热搜外媒看中国的单元，讨论的是特朗普的对华关税策略。
这两天，博士金灿荣用他的生花妙笔解析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为习主席加油打气。然而，特朗普在周四毫无预兆地宣布，美国将从3月4日开始对中国再加收 10% 额外关税，而这一天正好是今年两会的第一天。中国古训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特朗普专门挑这个日子开征新一轮关税，这可真是掌掴国师金灿荣，打脸一尊习近平。特朗普这种温水煮青蛙的关税模式，已经让美国对华关税达到了近 40% 的高度。金灿荣的高论分为两条逻辑线，其一，特朗普铁了心要扳倒国内的对手建制派，也就是特朗普经常提及的深层国家，如果不将其打倒，不仅这4年任期难以安稳度过，下台后自己和家族都可能有性命之忧。其二，特朗普真真切切地将中国视为强劲对手，他一方面着力控制北美，稳固美国的大后方，另一方面试图拉拢俄罗斯。金灿荣指出，相比特朗普第一任期，中国如今的实力显著增强。随着去年下半年中国秀肌肉以及新制生产力的爆发，中美博弈正从战略防御阶段迈向战略相持阶段。最后，国师金灿荣得出的结论是，涉及这两大因素，特朗普还不能对中国亮牌。然而，向来难以揣测的特朗普昨天宣布，他第二个任期的第二波关税攻击开始了。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表示，美国计划下周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理由是中国在违禁品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并将推进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产品的 25% 关税。这意味着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贸易议程迎来关键一周。针对中国的行动相当于将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对中国商品加征的 10% 关税翻倍，此举定于下周二生效，届时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举措也将生效。而关税能否降低将取决于特朗普是否看到美国因违禁品过量致死人数减少。墨西哥境内生产的违禁品通常使用来自中国的化学前体，这些集团是导致美国公共卫生危机的阿片类药物的主要来源。最新的联邦数据显示，美国每天约有240人死于药物过量。据了解北京方面决策的人士透露，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还没有向特朗普政府提出任何建议来加大力度承诺将减少用于制造违禁品的中国化学品出口。这些人士说，中国方面没有就违禁品问题提出任何提议，这是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间尚未进行直接对话的原因之一。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领导人不同，习近平对仅仅专注于一项关于违禁品的协议兴趣不大。他的目标是与特朗普谈判达成一项更广泛的协议，为双边关系定下基调。为了准备与特朗普政府进行贸易谈判，北京方面已经试图提出一项初步方案，其中包括恢复2020年初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签署的一项贸易协议，再次承诺不通过让人民币贬值来帮助中国出口商，以及提出增加对美国的投资。但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尚未提出这一方案。目前，北京方面认为能够应对美国加征 10% 的关税。根据经济咨询公司龙舟经询的数据，这些关税将中国输美商品的平均税率从2023年的约 14.5% 提高到 24.5%。事实证明，中国企业已经可以轻车熟路地通过将产品绕到其他国家来规避美国的关税。自再次入主白宫以来，特朗普低调但拳拳到肉地对中国频频发招。2月7日加征关税 10%， 过去两周对停留美国港口的中国拥有和中国制造船只收费，出台备忘录限制中国在美国投资，同时限制美国对华投资。现在特朗普又把关税上涨 10%， 使中国商品的平均税率将来到了 34.5%。 特朗普的关税大棒高调威胁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但往往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对中国则完全不同，悄没声息，直接干就是了。而勇武的大国领袖习总却谈笑间全盘接受，只是不知道两会第一天等关税大棒砸下来后，他如何坐在主席台上面对台下的人民代表山呼海啸般的掌声。
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热搜外媒看中国单元，讨论的是特朗普的对华关税政策。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今天节目的导播和编辑是陆阳，我是王一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